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大家当中。昨天晚上我们在爱家团契，我们有很好的分享。那回到 Ann Arbor 像回到家一样哈。那很高兴，王牧师邀请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是非常乐意啊。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是什么？到底教会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上帝是谁？然后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好，那么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天上有天家，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在地上，你也给我们一个家。让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常常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就愿意在教会的这个议题上面认识主，认识得更清楚，以至于我们可以每天在地如在天一样的过在家里面的生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孩子所讲的能够符合你的心意，能够感动，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于教会的思考。我们恭敬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哈，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知道这是一间教会，那么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我们印象中的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有尖尖的塔，还是说一个有讲台有座椅的一个地方就是教会呢？其实不一定哈，很多人知道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人，未必是个教会。那么像一些的聚集的地方，像百货公司啊，像这个音乐会，都有可能是人聚集的很多的，那未必这些都是教会。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从圣经里面去看教会是什么。那在旧约里面是没有教会的，对不对？在新约才有教会。那么到底神设立教会是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教会是一群人哈，怎么说的呢？他说，保罗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就是这些人哈，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是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好像教会是一群人，大家同意吗？不同意。但是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是没有意思的哈。那么马太福音也讲到说，教会是一个可以被建造的东西哈，是一个东西这样子。那么他说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底教会是什么。有的人觉得教会是一群人，有神在我们当中。那当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建在一个磐石上，这磐石又是什么呢？不见得每一间教会下面就有一个大的磐石，那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被建造，建造这个字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要假如说你要盖一个房子，那第一个你要有的是什么？你要造个什么样的房子？那么这个房子有用途，对不对？它是住人的，放你的这个摩托车的，放你的什么东西的一个房，一个建筑物。那这个建筑物在被建造之前，你通常会有一个设计，一个想法，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你要做什么。上帝也是一样，他在我们当中设立一个教会， 不是一间教会，他设立教会。那教会的蓝图是什么？不知道多少人想过教会的蓝图是什么。那么我看到这段经文，就发觉教会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这边。那么假如最早我们可以在圣经上找到圣经的根据有关教会的资料的时候，你知道教会都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啊，他嘱咐的那个门徒们要聚集在一处，有没有？要祷告，然后要传福音，然后他们在聚在一处的时候凡物公用，而且是一种团契，一种教会的生活。所以不是只是讲到一群人，而是讲到一群人他们怎么样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过一段生活。那我刚刚祷告当中我特别提到，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已经在过天上的生活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在将来我们都会去天家，那天家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家。那么在地上难道我们就不能够从信主之后就在地上过一个家的生活吗？所以家在耶稣升天之前他就设立一个家给我们所有之后凡是信他的人，那么这个家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里说到，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之后我们都知道人犯罪了，所以我们就离开那个家游荡，对不对？然后神并没有撇弃我们，神设立各种的保护，呼召他的百姓再回到他的翅膀印下。然后之后又有几件大事情发生，我们待会再谈那个几件大事情哈。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的形象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用来做一个样子的哈，就是讲的是外表的形象，大部分是就是这样子的形容。但是显然我们人不是按照这个外表的样子，神的外表的样子来造的。那怎么说呢？我们人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我们的面容、我们的头发、我们的高矮胖瘦都不同。那我们就这就是神的形象在我们当中吗？好像也不是哈。那我们来看，我们虽然被造了有神的形象，但是不是这个外表的形象。那我们的形象为什么像神呢？就是说当神讲说按照他们的形象，你知道神三位一体的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的时候，就不是只有一位，你知道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耶稣曾经来到世上之后的圣灵是一个没有形象的，那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形象，按照他们的形象来被造呢？所以这个 image 这个字有个很特别的一个用法。那么是什么用法呢？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按照秩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计划，并且施行救恩，各有各的自己的角色参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那么父差遣子，子呢把万有都交给他，然后也包括审判的权利也交给了子哈。那么子来到这个世上运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来荣耀父的名，子要来荣耀父的名。虽然他们是三位一体，但是在荣耀父的名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光景来看到教会是不是在荣耀上帝的名啊？那这是我们可以深层思考的一件问题。那么圣灵当耶稣他升天以后，圣灵就差派下来在所有的信徒当中。这个圣灵就是一个无形的，我们可能一会儿我们回台湾，圣灵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里面。然后 圣灵也在美国，也在苏联，也在日本，也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圣灵。圣灵在哪里呢？都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那么所以这是个没有形象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按照这个形象造，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形象的意思不是那个外表的形象。所以这个形象所说的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啊。讲到那个形象，我们知道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学电脑哈啊，学电脑里面有一个词，待会用到哈。假如有个电脑坏掉了，你买个电脑买了三年，装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有一天这个电脑坏掉了，坏掉的现象是什么？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工作的，它就坏了，对不对？你说我要用这个，就那个不出来，原弄这个，结果这个东西走到一半就停住了，那个电脑显然坏掉了，坏掉了怎么办？再买一台。电脑坏掉了，我在电脑工作超过20年，有一件事情叫做重新把它灌一次，对不对？那重新灌的这个动作我们叫 reimage。 reimage 就是把原来出厂的那个状况的那个 image 重新放回这个电脑里面去，那这个电脑就怎么样，它可以用了，对不对？或者是你这个电脑装了什么 Microsoft Office 啊，装了什么 Adobe 啊，装什么，装了很多东西之后它坏掉了，那你说哎呀，我要是可以回到最后装了 Adobe 之后之前的所有的样子，那可不可以呢？可以哈。那你就在装完的那些软体之后，你 take 一个 image 然后就存起来，那个 image 就存在你的电脑里面，等到电脑坏掉了，电脑就去到那个 image 里面，把它叫出来，重新的再灌一次你的电脑，那就回到你的电脑的状况，就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为什么提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就是当一个东西出问题了，你把它拿回到原来的样子里面去重新做一次，那它就回到原来的样子里面去。这是电脑，我们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出生的那个样子是那个样子，我们长大了有很多的各种的毛病之后，你说哦 reimage 一次，你就回到那个样子吗？不可能。所以我讲这个词的意思是，教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再回到当初上帝创造这个设计这个教会的时候的那个初衷，那个原来的计划啊。假如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 program 啊，一会儿我们有这个，一会儿我们那个，然后各种团契让各种不同的东西，有一天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人跟人之间有一个，或团契跟团契之间，或者事工跟事工之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停下来说，上帝这怎么办？教会不可以拆散再重新来吧？啊，那这里面有一个 reimage 的这个动作，并不是要我们教会重新来过一次，而是把原来该有的东西再重新放回来，把原来不属于教会的东西给它去掉，教会就纯净了，教会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啊，这就是那个 reimage 的意思。所以当上帝造了人，把他的灵吹入人的鼻孔里面的时候，每个被造的人都有一个样式，对不对？有一个形象，这形象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原来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常常说什么？要跟神重新和好，对不对？和好这个字就是因为人犯罪了，我们跟神隔开了，那怎么样回到神的里面去呢？就是要把那些罪都除掉，对不对？那我们罪除掉怎么做？我们怎么样除掉我们的罪？不行，我们人自己没办法除掉我们自己的罪哈，特别是已经那个罪已经做成了，那怎么办？怎么去掉？所以上帝就讲说，我们人上帝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把人重新带回到那个关系里面，就是神的形象里面。这个形象里面包括什么？包括神自己本身亲密的那个沟通，跟彼此的尊重，互相的荣耀的那个关系， 所以当人不再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被调整。那需要被调整成什么样子呢？就重新跟上帝有那样子一个荣耀的关系。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形象，让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有一个字哈，就是我刚刚特别请教了昭炫弟兄，有一个词是这样的，我们在工业界有一个词叫做 mold 啊，就是你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或者 prototype 要做个什么东西，想了以后就去做，对吧？把这个放上去，就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它发挥功能的时候，不错，这是我要的 mold。 那 mold 的整个过程里面，就是把所有相关的资源通通放在那里面，它在运作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设计者的心意所去造成的。那你按照这样的过程来做的时候，当它好了，工作了，你高兴了，对不对？你是设计者。同样的，教会在我们的所有的 program 当中，我们做了这个，做那个，每个事情我们都做了以后，上帝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是那个设计者，他知道说，这就是我要教会做的，这就是我要教会做的。那么假如不是神的心意的话怎么办？这个就不会量产，神要把那个东西把它修正好了以后，那就 OK 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我们在神之间的关系，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关系设计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各位，你有没有爱？有。你会做事，对不对？要工作。在你的个性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公义，有圣洁，有怜悯，有饶恕，有忍耐，这些你都有，对不对？但是都完全吗？不完全，至少我们的爱不完全。然后呢，我们有些人是工作狂，有些人很喜欢偷懒，找工作的时候，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有这个条件，那我才去工作。那么有些人他对于公义，对于圣洁的观念有，但是很少，所以这个人就会走错路，做错事，或者说是犯罪。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显然不是上帝要我们的样子。那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有罪，罪使得我们凡事不完全。但我们都还有一点哦，我骂你，刘飞坐在那边，我骂他，他觉得受羞辱，他会不高兴。那这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一点自尊，对不对？我把他自尊拿掉的时候，他很高，很生气。那自尊从哪来？自尊从哪里来？上帝给我们的。上帝说，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形象造的，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自尊，以至于当别人侵犯我的时候，我生气。但是我们的自尊又不完整，在有些事上我们争取我们的自尊，有些事上我们就放弃我们的自尊，那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要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回到亚当夏娃那个故事里面去，看到到底人为什么犯罪，然后重新找出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那个被吩咐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那么因为吃了以后有罪，所以当初的神的那个属性在我们身上就亏缺了，亏缺就是这个字哈，就是我们不足了，我们欠缺了。然后呢，上帝马上就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上帝就在园子里面找谁？那上帝找亚当，上帝没有去找夏娃，上帝找亚当，为什么呢？我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要是亚当放弃了他的主做在里面做领袖的这个责任的时候，罪就从他家里面出来了， 夏娃很高兴，夏娃很聪明，跟撒旦对话，对话完以后把那个果子一摘，她自己吃了，而且给她的丈夫也吃了。然后亚当怎么样也吃了。圣经上有这三个字我觉得好惨啊，为什么亚当要吃？因为他放弃了他的 head of a family， 他的家庭一家之主的这个位置，他放弃了，以至于这个姐妹在家里面把不该吃的东西叫她丈夫吃了，丈夫后来怎么样？她接受，就她自己放弃了这个，她应该回过头来说不要吃，上帝吩咐我们这个不可以吃，但她没有做这件事情，以至于这个家庭从这个是第一家庭哈，第一个家庭就出现第一桩的凶杀案。所以你知道当这个罪进入这个家庭以后，破坏了这个关系应该有的关系的时候，罪就在那里形成了，然后就产生了那个不可弥补的这个后代的问题。人要是离开了神，最难过的是谁？是神。所以神马上来找亚当。那么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随时的一个关系，假如这个随时的关系没有，那么就不能够反映出人是被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是什么形象？就是彼此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凡事他都要祷告，他跟他的天父禀告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当他选那个十二门徒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知道他跟神之间是不可以没有联络的，以至于上帝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跟上帝之间是很紧密的。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很难过。你去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你的孩子上了幼儿园，回到家里不跟你讲话，你是什么感觉？拜托跟我讲句话。上帝也是这样，当人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来找人，因为他怎么样？他爱我们。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甚好，首先他把光暗分开，世界造成，星球排好，然后地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上帝造了人，让人可以来管理。今天我们人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接受这个使命来管理这个地球呢？没有。我们 abuse 这个地球，我们 abuse 我们中间我们周边的这些小动物，这些环境，这都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所以上帝要重新来把我们找回来，可能上帝要给我们重新 image， 这个产品坏了 re-image。 就上帝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呢？有几次哈，第一个大洪水，神说啊，这个地上的东西，地上的人心里面所想的尽都是恶，这怎么办？重新来过一次。所以他就选择一个家庭，让这个家庭的后代重新可以有圣洁的后代。所以大洪水来了，世上的人都毁灭了，这三个家，这个家庭里面的三个孩子从不同的方向出去了。就这个事情解决了吗？也没有。所以当这三个家族出去了以后，问题还是在那里。人被逐出伊甸园，一段时间之后有大洪水。你说大洪水完了之后，当人又再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呢？到处都是人。人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件事情，要建一个巴别塔，神不喜悦。巴别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要建造一个高高高高高高的尖塔，然后来弘扬人多伟大。那么我不晓得过去这30年当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全世界都在建高塔，对不对？这建高塔的事情不是这个世纪才有的， 历史历代以来都有。人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彰显我人民的荣耀的这个东西。所以凡是巨大的建的帝国，他都要做一个很高很高的东西。神不许愿。然后怎么办呢？神让人四散，用不同的口音使他们不再彼此可以交通。你可以看到神要人合一，跟神合一，但当人合一以后， 人的恶合一了以后，神要把它分开。但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在神的合一里面把人给破散， 打破分散。在人的恶里面，撒旦要把人的这个恶合一起来，能够来对抗这个上帝。然后大洪水来了，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当他们往东边移的时候，看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就拿石隙当做泥灰，要做一座塔，塔顶通天。就我们现在来讲，觉得通天容不容易？哎，各位，通天容不容易？现在来讲很容易，对不对？发射一个火箭啊，最近美国还做了一个火箭，你可以跟到火星上来来回回，这个 shuttle 都可以了。通天不难，通天不难，但是通天的心，这个怎么回事？那个才是个很难的事情。所以撒旦的工作就是来做破坏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要做合一的工作。那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在人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心意，是要我们合一。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在讲教会的合一，人的合一。那教会的合一不是讲到我们没有宗派了，我们没有什么什么分别的，不是，而是讲到说我们在基本的教会的这个概念上，我们应该要合一的。这个合一是让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可以实现，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在这里的聚集，以至于基督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心腹，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就圣洁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讲说教会有很多问题，教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教会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背景里面带着我们这些不好的习惯，还是在教会当中，虽然我们都得救了，但是我们在不好的习性当中来污染了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一直很希望讲一个题目，就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彰显我的权柄，彰显我的能力，彰显我的影响力，而殊不知你的权柄的影响力是一个错误的时候，那就会真的把这个教会给弄得乌烟瘴气的。我不是在指任何的人，但教会不是我们这间教会，各地的教会都有问题。那问题来自哪里呢？有些是长职之间，有些是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是教会跟这个社区当中都有问题。那当这个教会有问题的时候，神就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改变的工作。那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请你改变我，从我开始。假如我可以被改变了，被 re-image 的时候，那这个教会的 image 跟上帝的这样的关系就正常了。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但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教会都是神的家，这样对不对？也对啊，但也有一点问题需要澄清楚，澄清一点。从家的关系，从夫妻关系，我刚刚讲到，从社会上人跟人的和谐，我们认识到上帝 然后我们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对待，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各位，你有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对待？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爸爸是什么形象？有些人的爸爸实在不值得一提，讨厌他，恨他，跟他有距离。但是教会里面不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子。夫妻关系里面，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有时候这个罪就会从这个不好的夫妻关系里面就进到你的孩子当中，以至于你的孩子有一个错误的 image， 认为父亲跟母亲的关系那样子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你就无形之中你就养了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但你不晓得。等到他有一天他说我不结婚了，我是男生，但我要变成女生的那个时候，发觉糟了，哪里出错了呢？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旦破裂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家里面不可弥补的一个错误的现象。最近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所谓同性恋的这个成婚的关系的那个事情，多元成家哈，然后撒旦就从破坏家庭开始，全世界的都来做一个事情，就是破坏家庭，破坏男女之间被男女被造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最重要，他要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但那个东西要花很久时间。比较快的办法就是让你这个家庭吵架，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破裂，或者是用钱财，或者是用社会地位的破裂，造成这个家里面动荡，以至于这个家再也不会有力量来面对他该面对的敌人。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有美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有那个美好的神给我们的那个样子，以至于这个教会可以变成健康的教会来荣耀上帝。啊，我并不是说这个教会不健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人都要回到这里面去思考，我们那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以至于三位一体的神他那个 image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荣耀他。我来昨天来到教会，我发觉这个教室要改了，这个教会空下来了，里面东西都搬走了。我就问王牧师说那个房间空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啊，要做一个祷告室。你这三位一体的神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啊？祷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沟通从来不停止。那我们教会的沟通停止了吗？有多少人来参加祷告会？有多少人在你一天当中，你想到教会的需要，心里面有个默默的祷告？可能不多，可能不多。所以为什么教会需要一个祷告室？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到那边去祷告才算祷告，但那是一个提醒，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祷告是不可以断的。一旦那个祷告断了，就跟小孩子不跟你讲话一样，小孩子不跟你讲话你会怎么样？怎么了？你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不跟我讲话呢？你吃饱了吗？你生病了吗？做家长的会很着急，今天在天上的父他也很着急，教会怎么了？怎么我都听不到教会的声音？教会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恢复这个形象。那怎么恢复呢？这个话题很长，怎么恢复的办法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我快离开的时候，教会发生好几件事情哈，有车祸受伤的，有生病的，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新朋友接待室哈，就是牧师办公室里面。新来的朋友他们在这里得到一些安慰鼓励跟照顾。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嘘寒问暖之外，我们还要接纳别人的缺点。接纳别人的缺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马上改的事情。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纳别人的缺点，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完整的。当我没有接纳他的缺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跟你讲说我是比你好的，那么这样子教会里面就开始会有纷争。魔鬼撒旦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脚印印在这边，他印了他就跑掉了。我们每个人看说脚印，你不对，你不对，你有问题。但是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撒旦要做的是什么？破坏。当教会一体有力量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祷告撑住，因为这里面有魔鬼撒旦要破坏的机会了。魔鬼撒旦就在什么时候要破坏我们？就在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的时候，他就来破坏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不能团结，谁看谁不顺眼，他怎么老是那样子，他说的话里面有话。我们人就这样，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常常彼此互相的指责。大家都听过，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有三个手指头指的是我自己。所以教会要好好的保护。怎么保护呢？祷告，把所有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三位一体给我的启示，一个启发。因为我知道教会又没有三位一体的这个 image 的时候会出问题的。在台湾呢，因为我回去了，这两年当中一年半我碰到两次叫做农历七月。农历七月是什么？是鬼节哈，是鬼月，鬼月。那可能是下礼拜吧，下礼拜这边有 Halloween。同样的事情，你知道魔鬼撒旦的工作到处都是，想办法让人产生惧怕，不管你怕什么东西，你只要怕就可以了，就吓我们，以至于我们去抓着一个什么东西，认为说啊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殊不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最大的保护是什么？就是这位天父他保护我们。但我们人因为不认识不晓得，所以我们会找一个东西 保护的，以为他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在台湾的这个鬼月里面常常都有，那鬼月里面其实不是佛教，是道教的东西。人死了就变鬼，那个鬼有好鬼有坏鬼，有狰狞的鬼，有吓人的鬼，有各种样的鬼。那只要这个鬼不要靠近我就没事了。但有一个有一个迷思大家没有想过，鬼只有在那个月工作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只有那个月怕鬼呢？鬼还有十一个月他们在干嘛？假如真有鬼的话，那么鬼怎么样影响我们？世上最大的鬼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里面，不是肚子，在你的里面。这个鬼常常跳出来跟你讲说，去做吧，这个没事，去这样没事，想办法让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主，以至于你老在走错路，错误的事情一直一犯再犯，一犯再犯，你习惯了。魔鬼撒旦说你自己做的，不是我叫你做的。那魔鬼撒旦就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来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是你不灵修不读圣经不跟弟兄姊妹沟通， 没有那个团去生活，你就很孤单了，对不对？孤单的会有什么结果？很快的，那个四地游走的那条狼、狮子，就把你给吞吃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信心软弱的为他祷告，帮助他走过那一程；信心坚强的，你要常常留意那些需要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没钱，但他可能有钱，但是陷在那个罪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常常出错，但你要陪他走过一段他生命当中很伤痛的日子，这样这个人就得到建造。大家记得那个王庭的事情哈，王庭已经回中国了，他妈妈送过几次那个 message 给我，非常感谢我。他说这个叫做什么？救命恩人，他说你是救了他，哎，不是我，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他救命恩人，我觉得他碰到了教会，他认识了上帝，是上帝的爱，有机会他回到神的面前。他现在好像还没有觉知，他讲过他要觉知，不是王庭啊，王庭的妈妈，但他会一直记得这个教会。因为他当他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这教会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会直接讲说我曾经当时帮过他，但是你知道他在他的心里面，在他妈妈的心里面，他觉得这个教会很特别，很特别。当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帮了他，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是这个教会陪他走过这个路上。所以到后来他回去的时候，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个教会。就弟兄姐妹，这个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我们所做的、所爱的、所关怀的，不要以为小小一点就觉得啊无所谓，有所谓。假如这个教会不能够涌流出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 image。我们的 image 就不正常。那这 image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借着教会让附近的社区同学能够得到帮助，得以认识这个神。上帝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想上十字架，而是为了他的门徒以及将来门徒们所要面对的事情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在耶稣的心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他要回到天上去之前，他做了这样的祷告。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应该在回去再看耶稣在升天之前，在受难之前那个祷告。那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到他怎么样爱他的门徒，他怎么样想到在将来他所建立的教会有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我刚刚讲到说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会，坚定不移的教会，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周边的朋友社区他们会得到帮助。神就借着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来帮助许多的人。所以有一段时间那个新朋友的那个接待是高朋满座啊，坐了好多人啊。我现在很高兴我们教会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也不觉得什么骄傲，我只是觉得高兴，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在做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Keep doing it， 我们继续的做，继续的做。凡是经过我们教会的，来过我们教会的，我们就关怀，就帮助他，还没有信主的就把他福音传给他，信主的当信主的栽培， 让他成为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人。那这个教会就在神的心意当中，这就是上帝当初造这个教会，造我们教会甚至于的一个目的，就是教会要那个胜过阴间的权柄。阴间权柄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所以假如说这个教会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不知道谁想过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盐若失去了味，怎么样叫它再咸呢？听过这句话吧？什么叫做盐若失去了味？盐会失去它的味道吗？有些盐会，我不晓得，没见过。但今天要是我们的教会不能够成为上帝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失了味的盐。那怎么样叫它再咸呢？ Reimage。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上帝说，上帝，我需要被 reimage 吗？把我的那些 burden 那些东西都去掉，而让我单单纯纯的在你的心意当中被你重新塑造一次。被神重新塑造，这就是 reimage， 这就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他的前面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最基本的单位是我们人。对教会有许多的人，对不对？事实上是有许多的人跟神中正的关系。神并不看重我们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迟早有一天我们到神那边去。你健康，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被上帝用，你是不是被上帝用。上帝说把你的心给我，广东组有一首歌对不对，将心给我，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心给我，好让我可以重新的建立你我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跟神重新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并不是知识上面我们不懂，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活不出来。许多道理我们懂了，但是我们没办法活出那样的生命出来，而且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子的 image 的意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重新的把我们塑造，把我们当中，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好的、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给挪掉，保留那些讨你喜悦的，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追求，能够成长。好让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以得到完整，得到完全。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属你的教会，我们将来要去任何的教会，从这里毕业了，从这里走了，我们就带着你自己的祝福，成为那个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重新确立了。我们谢谢你，请帮助我们今天回到家中，我们再回去思想这样的讯息是什么意思，好让我们可以更新自己，回到你的面前，把那些不属你的那些事情统统都挪掉，让我们单单的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希望能够做一个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如在地如在天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不只是在将来有，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有。主啊，求主你来满足我们，满足我们这个心，来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荣耀你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